介绍一下我在新加坡来的一些同工，好叫或者明天如果你们机会的话，就可以找他们谈一下，如果有问题的，或有些是要用英语跟他谈的，听得见吗？听得到我讲吗？清楚吗？后面好像不大清楚啊，后面不清楚，那这边我们新加坡来的不清楚，可能累了是不是？后面的清楚吗？这里啊，听得清楚吗？啊，可能你不听不懂中文，所以听不清楚。我想介绍我有两位副主任牧师，在小组教会里面呢，都要把自己的职分传给别人的。每一个小组组长有一个小组组长实习组长，每一个区长有一个实习区长，每一个区牧要找一个实习的区牧，就是说我的成功不在乎我做得好，乃是我能够把我所做的传达下去啊。很多时这个是最难学的，好像我们中国人就是有这种自私的态度啊，包括每一个中国人啊，传功夫也要收一招，但是真正的在国度里面的态度是要把这个传下去。那么经过了好多年，我去年就有两位实习主任牧师，那么今年呢就成为副主任牧师。那么我就跟他说，如果我明天到大陆传福音不能够回来，你就接上去就是了，就不需要等我了。那么这两位请问站起来是麦牧师和肖牧师啊。肖牧师是一个architect， 中文怎么讲啊？建筑师啊，他有自，但是他就把这个放弃，当神父召他的时候。麦牧师是新加坡一间很大的股票公司的总经理啊，他神也呼召他，他就离开了。那么其他的区牧长 district pastor， 我让那些区牧长站起来啊，区牧长 district pastor 王子妹啦，Is that all? Okay. Yeah. 那么那些区牧呢？还有一些区牧，一两位区牧的。OK， 站起来。那么我一位姊妹，她是带领整个代祷的对工和事工的，在我们教会里面，她也成为很多时在教会里面给我们一些从神来的启示的，整个那个代祷者都听到神的话语，就给我们在领导层有一些在从神里面来的带领。表请你站起来啊，你要学祷告，跟他学了。他们真的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祷告，每个月他们一个通宵祷告会，真的是祷告八九个小时不停的，不是听到的，就是一开始就八个小时不停的祷告。在祷告当中就看到神的带领，也把神的话语给我们来考虑，来看到神怎么样要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怎么带领我们。今晚上我想分享一个我可说是我生命一个最大的信息。在我生命里面，我觉得神给我学到的最大的功课，邀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约旦河西阿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的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 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我们看第八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的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就叫基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红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畜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帅。约书亚就匍匐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主啊，我求你现在用你的宝血遮盖这个整个场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捆绑一切打扰着我们的，一切欺骗我们的灵，一切我们生命里面黑暗的权势，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我们宣告主的国就在我们里面，也就在我们这个场所。当你的国的权柄在的时候，一切黑暗的权势都不能够彰显什么的作为。主啊，求你释放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求你敞开我们的心，好叫在我们的灵里面听到你自己要对我们说的话语。主啊，求你的话语打动我们的心，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内心的深处，使到我们里面有任何一切的软弱，主你都能够恩待，你能够医治，你能够释放。主啊，今晚看到你的医治临在众弟兄姐妹的身上，看到主你自己的释放临在众教会的身上。主啊，使得我们能够为你打胜战，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真实，看到你的权柄不断的彰显在这个社会里面，使到这世界上的国度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对我们说话，我们把这段时候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孩子，使到我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主你自己的话，使到你的话能够大有权柄的来盖造我们的生命。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984年的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运动会，它特殊的地方不在于那些竞赛者的表现非常出色，乃是这个1984年的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是在洛杉矶而举行的。洛杉矶是好莱坞的中心，也就是整个世界娱乐的中心，所以呢，它特别的地方呢，不在于那个竞赛者的表现，乃是在他们那个开幕典礼、闭幕典礼。他们的开幕典礼和闭幕典礼可说是空前绝后，因为是好莱坞来做的。那么，在1984年，我一次就出外布道，就刚刚在那个世界运动会的那个期间，我就翻开了这个时代杂志，就看了一个很有趣的一段文章。这段文章是讲到他们在筹备这个开幕典礼里面，那个筹备的委员会他们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意见。他的意见是这样， 他们要找一头老鹰，一头秃鹰，就是 the bald eagle， 也就是代表作美国这个自由的精神的老鹰。他们就要训练这头老鹰，在开幕典礼当美国的国歌在奏的时候，这头老鹰就从这整个运动场的西边从天上飞下来，降落在那五个连环圈的当中，也叫代表作这个奥林匹克的精神。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如果是我的话，哇，我就很想做那头老鹰，多么威风，在成千成万的观众看着我的时候，我能够代表着我的国家从天而降。我巴不得能够做这头老鹰。他们只有一个问题，他们发觉这种老鹰呢已经几乎是绝种了，他们花了好多时间找不到，最后在一个动物园里面呢找到一头老鹰。这头老鹰的确是老鹰，好老了。当那个训练这头老鹰的进到那个老鹰的笼里面的时候，一看发觉这头老鹰已经有12年没有飞了。大家看这头老鹰，这头老鹰不像老鹰了，就像一头火鸡。What a turkey！ 但是他们决志要帮助这头老鹰再重新的学飞，花了好多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就训练他们。他训练这头老鹰慢慢学飞了，他开始可以飞的时候把他带到这个运动场所来给他们一个训练。但是呢很多时飞到一半就掉下来了。最后我看这个时代杂志里面说了一句话，2个月之后突然间这头老鹰死了，死的缘故是因为压力太大，心脏病发作。那么下来的一句话是使我很感动的一句话，那个作者说，这头老鹰好久不做老鹰了，当他需要做老鹰的时候失败了。这头老鹰好久没有做老鹰了，当他需要做老鹰的时候失败了。当我看到这段文章的时候，突然间圣灵就感动了，他说，孩子啊，好多信徒在教会里面，好多教会，我的旨意是要他们做属灵的老鹰，要为我展翅而飞，在天上彰显着我的荣耀，在地上能够施行我的旨意。但是他们好久没有做老鹰了，有一天当我要使用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能够为我做大事。我觉得那天受到很大的感动，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教会，帮助我们好像属灵老鹰这样可以为主而飞。我们做小组教会 的策略是一个很要命的策略，是教会再一次成为一支军队。有人问我，我记得第一次那个国际的研讨会的时候，就是有反应，他说，哇，你说那个牧师的权柄这么大，怎么，哇，到底你的教会呢是会众制呢，还是长老制呢，还是什么军事制，是不是？就批评了。我一看到他们这样反应，我觉得对呀，我接受啊， 军事制啦，我们教会就是军事制啦，我们要做一支军队，就为主打胜战，直到主做我们的元帅，他设立其他的带领者，我们就跟着他们为主打胜战。但是很多时我们教会不能够接纳这种的军事的训练，不能够为主行军，是因为很多时我们好久没有做属灵的老鹰。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如何再一次的为主做属灵的老鹰，如何能够做主得胜的军人。主要我们进入应许之地，来拿回我们属于神的、属于我们的产业。在我一个最痛苦的时候，当我在我以前的教会被拒绝，你要知道这个痛是非常的痛的，因为我是从那间教会从小长大的。在那最黑暗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个信息，在约书亚书第五章的信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约书亚元帅，在那种情况之下你会怎么样处理？让我告诉大家当时的情形。约书亚带领着几乎有200多万的人，以色列人已经开始看到这应许之地，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过约旦河的时候非常威风，那些水干了，他们在干地上面走过去。现在已经过去了，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过了河之后，那些水就继续了流，就是说后面已经没有退路了，不能够跑回去了。他们前面所面对的就是迦南地里面一个最大最强盛的堡垒耶利哥城，他们已经准备了面对这场战争了，有40年了。40年以前已经听说了以色列人要来攻打他们了，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他们的城墙非常的非常的厚，非常的强。如果你是约书亚元帅，你会怎么样办？我是当过兵的，好像台湾的一些年轻人这样，新加坡年轻人18岁就是当兵2年半，所以学了一些军事的一些原则啊，军队的原则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很快的攻打我们的敌人。为什么？他们当时是在一个很软弱的地方，他们是在一个平原上面，在平原上面你不能够防守，你要防守要在山上防守。所以如果是约书亚元帅，我知道不能够在平原里面防守，后无退路了，前面有大的敌人，我会怎么做呢？我会紧赶的、尽快的把那些那些年幼的、把那些妇女召集在一起，叫一些壮兵来保护着他们。其余的兵队，我会说，让我们即刻，因为他们敌人的心已经消化了，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而攻打耶利哥城啊！我们一起来冲啊！这是我的性格了。主啊，让我即刻的就向前冲啊！主说错了，主说我的意见是这样，先守隔离啊。有没有搞错啊？神守隔离好痛的，不是叫你去那些医院的那些手术室里面去做，他说你自己来。主啊，我不明白啊，现在是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啊， 后面不能够跑回去，前面有大敌人，现在这里平原是很危险的地方啊，如果我们受了隔离，我们至少会发烧几个一两个礼拜的。你记得吗，主啊，在旧约创世纪里面有整个城市就因为这样受骗了，他们受割礼之后呢，就给那些以色列的子民打进来，把整个城市攻下了。主啊，危险啊！主说割礼，不单只是这样，主说你受割礼之后，你去庆祝月节。主啊，庆祝月节，第一场仗还没有打，庆祝什么啊？主说你要这样做。我第一次在我生命最大的挣扎的那个段时候，我在思想约书亚书，我来到第五章，我觉得很惊奇，很奇怪，很惊讶，因为我的性格是很主动的，很 proactive， 去啊，冲啊，做啊！我很喜欢约书亚第四章，哇，水都干了，哇，这样走过去，哇！我更喜欢约书亚第六章，围绕做耶利哥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打啊，就打了。但是第五章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当我在思考的时候，主就对我说：“孩子，我要你知道，约书亚书。”就第五章就是整本约书亚书最重要的一章。约书亚书第五章里面就给我们得胜的关键。其实我要告诉你，神对我说，孩子，这一章的经文可以称为征战前的得胜。今晚的信息就是这个，今晚的信息的题目就是征战前的得胜。神告诉我，他说外面的得胜是在乎我们内心的得胜，我们侍奉的得胜在乎我们生命的得胜。我们生命得胜了，我们内心得胜了，我们的服事只不过是得胜之后去领取这些神赐给我们的得胜。神说，当时我是在一个挣扎的当中，教会大乱，因为他们拒绝我的那个圣灵充满的经历。我也不想教会大乱，我也想妥协的，但是我也不敢在我内心里面妥协，否定神在我生命里面做的工作。但是也看到教会这样，我也很痛心，我真的非常的黑暗。但是神在这黑暗当中说，我知道外面好像很乱，但是你先要在我的面前得到释放，得到胜利，之后就看到我的胜利。神说，我要我的子民在第五章里面，在我的面前先等候，在等候的里面要问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够好好的回答这三个问题，而知道这三个问题正确的答案，他们就已经得胜了。以后他们攻打迦南地的整个过程只不过是一个得胜后的结果，但是他们要面对这三大问题。今晚神要每一间教会，每一位牧师， 每一位长者，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同工，在主的面前回答这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如果解决了，我们就今晚就得胜。得胜不是明天，得胜不是离开这个演习会之后才去得胜，得胜就在乎现在今晚在主的面前得胜。我先给你三个问题，我一一的来分享。第一个问题，神要问的是，或者比较奇怪一点这个问题，但是你会抓到我的意思。他说第一个问题你要问自己是，我不是谁，我不是谁。第二个问题要问的是，我是谁。第三个问题要问的是，我服侍的是谁。第一个问题是我不是谁，第二个问题是我是谁，第三个问题是我服侍的是谁。今晚神要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来到神的跟前说，我到底不是谁。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不符合我们的，是不符合做主的儿女应该拥有的。这些东西是要拿去的，要除掉的，要斩除的。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不应该在我里面的什么，我要拿去，这不应该是我，这不符合神的呼召，这不符合神赐给我的身份的。那些事情神要我们拿去，这就是受隔离的。隔离是什么呢？隔离在圣经里面，就算是旧约里面，也不只是一种外面外表的形式而已。耶利米对我们很清楚说，我们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受隔离。受隔离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把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隔去，也代表着这不属于我们，这不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不符合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的一部分，这属于撒旦的，不属于我的，我要拿去，直到我的生命是完全归于神的，完全在神的带领之下。神要他的子民先在他的面前受隔离，当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隔下去的时候，他们要记到一些东西，他们要拿去。今晚如果你要得胜的话，神要在你的